中航厂新的办公地点临时设在了昆明城里北门街的一幢宽敞的旧式衙门里。
1938年9月，监理邢气深率领监理处的人员家属也到了昆明，并开始在北门街办公。到10月底，除了派到成都、衡阳等处工作的员工外，从汉口出发的中方人员和家属基本上都陆续到达。
美国支援自7月撤离汉口后，就都暂时住在了香港，随后从香港乘船到法属印度支那海防，再经滇越铁路于1938年10月来到昆明。
初到昆明时，中航厂的员工们对当地的环境和生活条件都非常满意。昆明有春城之称，气候宜人，当地百姓淳朴好客，尤其是生活物资丰富，物价特别便宜。
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区普遍使用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即所谓的法币，或称国币。以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滇系军政集团控制下的云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则相当混乱。既有云南当地富滇银行和富滇新银行发行的纸币，即所谓的老滇币和新滇币，又有不同时期制造的银元、铜元等金属货币，有些地方甚至还在使用前清的铜钱。
抗战初期，一元法币在云南可兑换2元新滇币或10元老滇币。由于当时新滇币发行不久，当地人普遍使用的还是老滇币，一切物价也都是按照老滇币来计算。云南的物价本就不贵，这样一换算下来，就愈发的显得便宜。因此，中航厂员工们到昆明后的几个月，生活上过得是相当富裕舒适。胡礼昌先生就提到过，
我记得当时昆明一元老滇票等于法币1毛钱，在云南呈贡城东西相当便宜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一斤猪蹄儿只卖到老滇票1元钱，而这还算是已经抬高了的价格。一筐当地产的宝珠梨也只要法币1毛钱。
中航厂的新厂址选在了昆明的北郊。据叶兆坦先生说，昆明新厂址原选定郊外的名胜区金店附近，大约离城区5公里，地名叫波罗村。胡礼昌先生的说法则与此不同。
厂里的筹建工作也由呈贡城转向离滇越铁路比较近的港头村，有一批人呢先被派了去，准备大兴土木修建飞机场。
由于缺少更多相关的资料，目前还无法进一步考证新厂址究竟是选在了波罗村，还是与之相隔有一段距离的港头村。从地形角度考虑，昆明北部地势较为平坦，适合建一个大型的飞机制造厂和试飞厂。此外，由于靠近滇越铁路，可以通过铁路更便捷地获取器材和物资。
就在厂方着手筹建新厂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噩耗。法国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宣布 禁止中国利用滇越铁路从海防进口军用物资。中国西南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被切断了。
叶兆坦先生回忆说，这真是晴天霹雳，顿时是整个中航厂陷于绝望的状态。1938年11月，缅甸南坎医院，美国医生希格雷夫大夫正在安装护士宿舍的一扇窗户，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帅气的男士。这个人自称叫丹·古尔利，是一家美国飞机制造公司的先遣人员，他们曾在杭州和汉口建厂，如今打算在中国境内找一处远离日本人的地方。有人向他推荐了熟悉当地情况的希格雷夫大夫，他问医生是否愿意帮他选几个条件适宜的地点，以便在稻田上修建飞机跑道。希格雷夫大夫瞬间就被这番话给惊呆了。
事实上，中航厂的先遣人员突然出现在南坎绝非偶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早在1938年初，中国政府就开始修筑旨在打通大西南第二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就在法国人宣布禁止使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时，这条云南各族人民在缺乏重型机械的情况下靠双手和鲜血修建起的公路已接近完成。
中航厂的美方老板婆雷与中方监理邢启申等厂里的高层领导经过紧急协商后，决定一面由邢启申向航委会请示，一面由婆雷火速赶往重庆与孔祥熙商讨解决办法。在昆明北郊已经开始的建厂工作全部停止，等待重庆的请示结果。
在重庆，婆雷与孔祥熙会商时，最初计划利用即将通车的滇缅公路改从缅甸仰光进口器材设备，新厂仍设在昆明，后因考虑到滇缅公路线路过长，道路艰险，最终决定放弃在昆明建厂的方案，改在滇缅公路靠近缅甸的地方设厂。
此时，缅甸尚属英国殖民地，在中缅边境建厂一事与缅甸关系重大，又事关国际政治，需要得到英属缅甸当局的密切合作和保证。因此，国民政府出面与英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在获得了英国人的正式保证后，才最后拍板决定。
婆雷在十月底从重庆飞回昆明，同来的还有两位中国外交部的专员。据叶兆坦先生回忆，在把重庆的会谈结果转告给厂里的几位负责人之后，婆雷当天下午就与两位外交专员飞往仰光，同英属缅甸当局进行洽商。随行的还有美国来的几位土建专家，准备在仰光谈判成功后就直接赶赴中缅边境勘定新址。
那位突然出现在南坎医院的古尔利先生，显然就是这批先遣的勘测人员。古尔利告诉希格雷夫大夫，他是从仰光来的，中航厂的厂长亨特先生也正准备沿着滇缅公路从昆明乘车过来，他希望能在亨特到达前找到一个适合建厂的地点。
医生扔下手里的工具， 把古尔利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铺开的地图上，他指点着对岸中国境内的一处平川，告诉古尔利，那里是一个天然的着陆场。另外，医生还推荐了其他两块台地，虽然面积要小很多，但位置上更靠近中缅边境。
第二天一早，古尔利就带着地图，跟随着医生找来的一位会讲英语的善族向导出发了。等他再回来时，已经开心得眉飞色舞了。古尔利说，医生推荐的那个较大的平川非常棒，只是距离滇缅公路过远了点儿。他选定了另外两处，离边境不到半公里，运输非常便利。
在这之后，古尔利回到了仰光，希格雷夫大夫则继续带着人修建护士宿舍，南坎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波澜不惊。
直到不久之后的一天，一辆新款的旅行车径直开进了南坎医院，停在了大榕树下。
车上跳下来一位粗壮的美国男人，此人正是中航厂厂长亨特。他与几位中国工程师从昆明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开过来，跟希格雷夫大夫打了招呼后，一行人就过江去了对岸，在预先选好址的地方安营扎寨，临时总部就设在了一间茅草屋里，选定的新厂址就是雷云。由于滇缅公路直到1938年12月才勉强通车，在此之前无法派遣大批人员前往雷云。中航厂的员工们等在昆明无事可做，十分闲散。为了加强组织纪律，监理处专门请来一位姓党的军官组织员工军训。不过所谓军训也只是每天早晨锻炼2个小时。
滇缅公路勉强能够通车后，厂方把员工分为先遣队和后备队两部分。先遣队由美国职员和挑选出的年轻力壮的中国员工组成，都不带家属，分批出发前往雷云。
后备队则暂时分配到昆明周边的一些航空单位去帮忙，例如汉工部中国领班金超就带领着机工部的胡礼昌、陈庚良以及汉工部的冯忠杰等45人临时借调到位于祥云县的云南翼机场，在空军军官学校负责飞机的日常维护。机型主要是双翼双座的弗里特初级教练机。
1938年12月，中航厂先遣队赶赴雷云时，滇缅公路刚能通车，沙石路面崎岖不平，极难行驶。如果遇到大雨，不仅道路泥泞不堪，还很容易发生泥石流，行车相当危险。沿路所过城镇，当时大多还很落后，食宿条件很差，旅途非常艰苦。
那时，从昆明到雷云，如果天气正常的话，车行通常要6-7天的时间。据当年跟随家人一道去雷云的汤义新先生回忆，他们在旅途上走了6天。第一天到楚雄，第二天到下关，第三天到宝山，第四天到龙陵，第五天到宛丁，第六天出边境到缅甸南坎班坎，然后再过江重新进入中国境内，到达雷云。
当时，由于作为滇缅公路西段辅助线的雷云到畹町的公路还没有开工，因此沿滇缅公路到畹町后，必须要先出境到缅甸的南坎、班坎，然后过瑞丽江入境，才能到达雷云。胡立昌先生对这段旅程的回忆大体相同。
那个时候啊，从昆明到目的地雷云，一共安排了6天的汽车路程。白天呢，随车行驶，晚上第一天住在楚雄，第二天住在下关，第三天住在漾濞，第四天住在宝山，第五天住在龙陵，第六天经过有名的畹町桥，来到了滇缅边境，与缅甸只有一水之隔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村所在地雷云。
今天如果我们驱车从昆明出发，经杭瑞高速赶往雷云的话，沿途之上仍然不时地能看到滇缅公路的遗迹。
2014年12月，当我又一次踏上去雷云的旅途时，心中忍不住暗自揣测，当年中航厂这些大多来自江南水乡的前辈们，会不会像我一样被云南壮丽的山川所折服？会不会也深深地爱上那些美丽的云霞呢？
所幸的是，叶兆坦先生在中航厂始末记里留下了旅途上的相关记忆。读着这些文字，不仅使人有山河依旧、几度春秋之感。
从昆明沿滇缅公路西南行，一路上郁郁葱葱，翻山越岭，不断看到崇山峻岭高耸入云，悬崖峭壁惊心动魄，中间点缀着许多奇观美景，而且每隔一段路程却又呈现出大片大片肥沃绿野，农田桑漠一望无际，真是壮观之极呀。其间景色最奇特的要数大理的洱海和滇苍山，地形最险峻的要数宝山横跨怒江的汇通桥和永平横跨澜沧江的公果桥。车过龙陵之后，地形慢慢平坦，高山减少，一到芒市风光顿异，到处可以看到巨大的竹林和巨大的榕树，汉人越来越少，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同时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植被更加浓密，俨然进入亚热带地区。从芒市到滇缅公路末端畹町只有大半天汽车路程，从畹町到雷云也只要半天就能到达了。